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达慧神父，为各位主讲一系列的讲述，题目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今天是第三讲，题目是道是无神却有神。上次我们提到，有些科学家以奥罕的剃刀把信仰刮掉，但这是不合理的。今天我们指出，科学能提出新的证供，使人觉得有神比无神更为合理。1860年，英国的科学发展会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教会方面是以圣公会的威尔珀布斯为首席代表，而托马斯克虚尼是科学界的首席代表。他们激烈的讨论达尔文的理论，最后博主教用嘲讽的口吻问，究竟你的母亲还是父亲是猿猴的后裔呢？克氏回答说，我宁愿做猿猴的孙子，也不做主教的宠儿。这就是科学和宗教针锋相对的日子。同时也指出，如果无神是比有神更好，为什么要勉强做有神论者呢？无论如何，近年科学的新发现再次使我们看到宇宙的美妙，也使我们记起来自然神学的论据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里我们认为，神之所以存在于世界，是因为有两个标记，一个是人本身，另外一个就是已经有了150亿年历史的宇宙。下面我们提出几点，都是与这两点有关的，而且确实有一些令人惊讶之处，累积起来可以使人感到有神比无神是更为合理的。第一，人能意识和参与宇宙的演化。自从人出现在宇宙中，成为宇宙的部分，与之紧密联系，宇宙就好像从梦中醒过来，可以透过人能意识到自身的运作，和相当精确的了解宇宙中物理的定律还有自然律。在此以前，宇宙好像是不知不觉的演化，但自从人对宇宙有了相当的了解，自然也可以参与宇宙的进展，尽管现在的参与还是相当局限的，但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的参与会越来越多越大。第二个奇妙之处是自然物理的定律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在宇宙绵延的时空里，有许多东西或者是最快大的有星星，甚至比地球大好多好多倍，小的有海边的小石头。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什么动力可以加诸其他事物上，只是按其本性有所行动，但是在它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吸引力，产生能量。即使如此，它们的能量、数量、地点和速度都是有局限的，整个宇宙也因此是有限的。但是这些物质的东西仅能符合一些简单的定律，定律不是无限飞快，也不必依赖任何东西，但所有物体的活动却需符合这些定律。就好像有人预先替所有的物体想好一个共同的方式，这又好比在某一个地方所有的银币上印上同样的肖像一样，又好比在一个写字台上面的文件上面都是出自同一个币籍一样。还有一点令人惊讶的， 就是当人了解自然现象以后，打破它其中的物理定律，然后能用最简单甚至美观的方程式表达出来，比如爱因斯坦的E 等于 MC 平方，那是多么简单悦目，只是三个字母一个数字还有一个等号，就能把原子能的大道理说出来了。换言之，物理定律如果能以简单美丽悦目的方程式表达的话，可以说虽不重不远矣。第三是数学的奇妙，在描写物质世界中的自然定律，数学的准确有效程度之大，几乎不可理喻。人的理性今天已经和回顾151年从大爆炸开始的宇宙，同样也可以进入原子、中子、夸克的微观世界，但美妙之处是人能用数学的思维将自然现象中的物理定律包装起来。物理学要靠观察、经验、实证才能确定，但数学并非如此。数学本身可以脱离这些经验、实证，从某一些公理开始就可以组成一个体系。比方说，有些几何的公理是平行线在无限的远处并不相交，但在另外一个体系可以说平行线在无限的远处可以相交，这两个公理都是不能验证的，因为在无限的远处只是一个观念。当我们把物理学与数学两个系统美妙的混合一起，我们就可以很准确的有效的计算物质东西的活动。就此而论，数学在某程度上是人思想的产物，可是为什么物质世界的运作模式仅能融入数学的理性之美呢？第四是所谓人本原理，有关这点我们要稍微详细一点的讲解。从整体来说，宇宙不但是合乎人的思维，也包含一种所谓人本原理，就是说尽管宇宙过了很多很多年人才出现，尽管人在宇宙之中微不足道，但是最微妙之处，宇宙的演化是那么准确，恰好使人能出现。就好像在151年前大爆炸的时候，宇宙已经配备一个目标，要有今天的科学家、哲学家、圣人等等出现。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演化本身不能充分解释多姿多彩的宇宙万物。演化可以从偶然和必然的相互运作而生，偶然是指众多不同的连串的事件聚合一起，但没有一个预先测试到的因由使这些不同连串的事件聚合一起。从大宇宙看，这些事件就如在一池平滑的水面，不同的小石块在不同的速度和时间投入其中，每一粒小石头都引起自己的涟漪，它们不断的一圈一圈的外延出去，又和其他的涟漪相互交织。同样，宇宙有不同的质量在流动，导致不同的星云集结一起。看起来这些质量的集结是偶然的，但是越缺乏万有引力的定律那种必然的因素，星云就不会集结在一起，地球也不会出现。要是从生命的演化去看，不同的生物似乎不受任何主因的领导，各走各路，各有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看到生命的春流是往 某一个固定的方向走，而不往另外一个方向。其中也有它必然的因素。所谓必然，是指演化必须在固定的条件下发生。比如说，没有可靠的因子遗传，同种的个体就不会产生。这就是所谓种瓜得瓜的原理。假如大宇宙演化是多姿多彩的，那么在151年前，一个充满能量的小球，比早已配备特殊的，几乎是细心思考过的目的，就是人的出现。小球在爆炸后，经历漫长的变化，又将众多的因素和力量交织和统合起来，并在适度调教下，使偶然的事件与必然的定律相互作用，才产生近日如此复杂的系统。而只有在这种系统下，才可以维持有反省意识的人的生命。这就是所谓人本原理。现在我们谈下第五个奇妙的地方。假如我们综合上面所讲的四个现象，我们要找一个解释，那么只有神的假设是更为合理的。当然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宇宙演化的背后有这个人本原理？究竟是巧合还是一种安排呢？这是科学要提出来的问题，但是答案恰好是超出科学的验证能力之外。那么我们必须要进入哲学的范畴。可是人本原理的说服力在于肯定两件事：一是神的假设是合乎理性的；第二，这个假设比巧合更为合乎理性。换言之，虽然科学研究本身不能确定神的存在，然而它至少与有神论的假设是十分协调的。因为如果宇宙和人是由神所创造的话，就能够反映神的智慧的安排。同时人得天独厚，他所拥有的意识恰好能把握神所安排下来的物理定律。科学的研究与有神的假设之间还需要多一步的反省，由哲学去完成。传统上从自然现象与科学研究推论到神的存在和本质，这个进入称为自然神学。也就是说，通过自然理性推论出来有关神它的存在本质和它与宇宙的关系。通常有两个论据，第一个是宇宙论的论据，它着重大自然的种种存有必须有解释，这是启动求知者做研究的事实，形上学称之为充分理由的原理。凡存有之所以存在，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假如这理由不在自身中，必须在另外一个存有身上，那么最终只有神作为绝对其充分自我解释的存有，才可以解释世界上其他的存有。这种理论在中世纪十分风行，但到了17世纪就受到很大的挑战。有人认为这个论据顶多能推出一个冷冰冰的神，他与世界及其量只有创造主和塑造物的关系，但并不在自然的运作中做任何的干预，他与我们无关，因为他已经制定一些管制世界的定律，也给了足够的能量使宇宙自行运作，他就无需干预或者理睬这个世界。如果神要终止自然律的效力， 直接干预世界，那就显得神不够智慧，不能构思一个天衣无缝的自然律，而需要事后做一些额外的干预。这个论调称为自然神论，就是说神与我们人无关。但这种自然神论与信仰中所宣讲的天主是有很大的区别。第二个传统的论据称为目的论的论据，它注重自然世界的秩序是那么美妙和谐，每个事物都有其特殊的目的。没有智慧的存有在迈向目的的时候，总必须依赖有智慧的存有给予导向，就如弓箭手之于箭一样。在经验中，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给整个宇宙目的，除非有一个无限智慧的神，要不然就不能充分解释宇宙为什么有那么美妙的次序和目的。但是这个论据也同样受到挑战，因为有人说这种论据只能证明有一个很高超的工匠，但是他不是创造者之神，又或者把这个高超的工匠与这个世界看成为一体，那么世界与神变成没有分别了。世界一切的事物无论是有多美妙，那只是神的外延或是神的部分，就好像森林是神的头发一样。那么这样的说法就变成一种泛神论，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这个论调与基督宗教的信仰也有很大的分别。确实，宇宙论和目的论的论据并不马上指向基督所切示的天主或者圣经所启示的神。人的自然理性即使有效的可以得到神存在还有神的本质，但并不表示人的理性就能懂悉神的一切，甚至可以替代人的信仰。尽管科学研究帮助我们认定有神是比无神更为合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三点。第一，不要夸大自然神学的论据，免得我们堕入一种自然神论或者是泛神论里面。第二，在自然神学的反省中，不要把某一个科学观绝对化，比如说牛顿的物理学或者是量子物理学，因为某些事情在那指定的科学观解释不了时，很容易会把神拉进来做解释。圣多马斯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有人对于某些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把神拉下来当作答案，那么神就像瓶塞一般用来塞住那些没有塞的瓶子。例如科学解释不了生命的起源，那这问题就好像是没有塞的瓶子，自然神学就很不小心的把神看成瓶塞一般，认定神直接的创造生命。其实生命的起源是可以从科学里面找到答案的，无需认定生命从无生命的物质冒出来的过程是神的直接干预。第三，自然神学可以指出世界是由神所创造，但无需过分乐观看这个世界，把它看成为是最完美的。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其中重要的就是恶和痛苦。有关这个题目我们会在日后的讲座中再会说明。今天的重点是讨论科学看起来是中立的，倒是无神却有神。科学尽管不能证明神存在与否，但是 提供不少事实的描述，使人不得不做出整体性的提问。这些提问源于科学，但非科学所能解答。可是我们可以模仿科学的探索，与这些问题提出一个假设性的答案。那么我们指出，神的假设比较巧合的假设更为合乎理性。其实有关神的假设也可以从传统的哲学，比如说宇宙论还有目的论的论据得以加强了。最后这些理性的论据并非替代人的信仰，人面对天主的启示还是需要以信仰去接受的。好，今天到此为止，祝各位听众健康平安，天主保佑，下次再见。